一章呢算是比较有名的经文了，就是在讲到耶稣的比喻。那我们在讲耶稣比喻，然后分析一下这些比喻的意思是什么。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比喻本身分析那个奇怪可能还要更多哈。就是耶稣先讲了一个比喻，或者马太的写法在十三章先讲，很多人聚集，人太多了，耶稣就在船上坐下来了，那么众人是站在岸上，然后他就用比喻讲许多的道理，然后这许多的道理马太特别先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撒种的比喻。耶稣讲的比喻里面可能不是每个都可以说是天国的比喻，但是这是其他的比喻里面，大概浪子的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比这一个可能更出名一点，我们更熟悉一点，但这个我们也相当熟悉，就是有人出去撒种，然后有四种不同的结果，然后耶稣特别勉励人要好好的听。后来这个比喻讲完了以后，耶稣是不是就继续讲其他的比喻，还是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中场休息时间或者广告时间哈，他进去喝杯水还是怎么样，还是就是他讲到刚刚告一段落，门徒实在受不了了，就来问他，好像就把耶稣讲故事或讲比喻打断了，等到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耶稣讲完了以后，就是到二十三节讲完了以后又来讲了，这个讲呢二十四节应当是他就出去再跟大家一起讲，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当所有的比喻大概都告了一段落以后，就是到了三十五节结束了以后，三十六节说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门徒进前来，就是耶稣在刚才比喻讲到一个部分，第一个讲完了就被门徒打断，然后门徒问他就解释，然后继续讲，然后结束了以后他再来解释一次，还是其实他是一口气把它讲完了，然后最后门徒来问他，我们实在不太确定。不过马太这个写法起码强调一件事，就是第一个比喻很重要，他把它特别突出来。事实上你到四十三节就是进了屋子以后解释完了，好像四十四节开始他又讲了，就这个编排的方法圣灵感动作者要这样写一定有他的意思，不过我们今天不去分析这些东西，我们要分析先讲一件事情，就是门徒为什么会，或者马太为什么要特别讲门徒打断了耶稣的比喻来问他。第十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这我今天的题目，为什么要用比喻。各位，这我们几乎不用花大脑就应该知道为什么用比喻了，我们为什么用一个比喻来讲一些道理呢，我们用比喻很简单，各位放松你的头脑，不必紧张，你应该马上就有答案，为了要叫人明白。我们跟小朋友讲不管是很深的道理，或者是要他们听进去的道理，要加深印象，要他们明白，我们就讲个故事。当我们讲不要说谎，我们就说不要说谎，不要骗人，要说实话，这个一方面有一点枯燥，另外一方面印象不够深刻，还有一方面可能小朋友或大人也都会问，为什么不可以说谎，为什么不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紧急的时候说一些事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或者让你如何如何。各位，说起来是小事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教导，也有这样的学习，不要说谎，要诚实，从小到大都有啊。可是我们这样讲，第一个好像效果不好，听说每个人一天要说一两百个谎，包括看到假装没看到，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喜乐吗，喜乐，其实不喜乐啊，等等，那可能每天我们会说很多谎啊，就是这个效果不太好，但我们还是想办法让人家能够 接受不要说谎，要说真话，然后明白愿意去做，那我们用什么办法呢？大概每个人在听不要说谎的时候都听过一个比喻，就是狼来了。我们听了这比喻，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哈，我们听了这比喻大概有一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为了一时的快乐方便打破你的无聊而说谎，最后会害自己。其实这个比喻是用功利主义的观点来讲，不可以说谎的。用一个比喻来给你对一个道德的教训有很深的印象，甚至被感动愿意去做，这是用比喻的原因。其实我刚刚已经用了一个比喻了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比喻，用比喻让你来明白一件事情，这天经地义的。各位，可怕的是耶稣说我用比喻是要他们不明白。十一节，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各位，你有想过吗？你有想过耶稣讲道就是叫你听不懂？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神学院听过任何一个老师讲，讲道学的目的就是要 confuse， 就是要让人不懂。我们都是想办法让人懂，虽然我们讲道还是常常让人不懂了，我自己也常常弄不懂。我们讲道常常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这样，我们很遗憾。但是那不是我们故意的，我们总希望你能够懂。不管讲因信称义的道理、三位一体的道理、预定论的道理、或者是各种道理，我们都希望你能懂，而且能接受。耶稣讲明了，我不要他们懂。而且就这种耶稣的心好像不对啊，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叫他们不懂。下面啊，他引以赛亚书的话更可怕了，就是第十四节啊，他们身上应验以赛亚的预言，说听是要听见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心蒙了油，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讲再清楚一点，我不要他们懂，我不要他们得医治，我要他们灭亡。我来讲道就是要他们听不懂，然后不信耶稣，然后灭亡。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各位，这个话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话，在马太福音耶稣在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特别讲，在约翰福音当很多人离去的时候，约翰福音也讲到说这些人离开了，这些人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他说了这些话就隐藏了，那么他们之所以不信，他们之所以不听，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我不要医治他们，而且我不医治他们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听不懂。各位，本来很简单一件事，天国的比喻因为很深嘛，很奥秘嘛，所以耶稣就讲个比喻让你能明白嘛，结果搞到最后是叫他们不明白，不要让他们听，不要让他们悔改。哎呦，这很需要说明一下。我看门徒啊更困惑了，因为耶稣讲完这个应该不就像我现在在讲到，就再跟你们分析一下，门徒就在那里困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也不会讲太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讲起来就太长了，包括以赛亚为什么会讲这话，或者圣灵为什么感动以赛亚记下这个事，就是我要叫他们硬心以至于不医治他，我们不讲得很详细。不过我们简单的讲，就是以色列人是一群顽梗悖逆的人，他们从士师的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跟我们一样，都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日子一过好就常常忘记上帝，我们一没有困难就忘记上帝，忘记上帝就拜假神，不理上帝，不听上帝，轻慢上帝等等，于是我们就遭到各种的祸患，因为远离上帝就是祸患。 当我们远离上帝痛苦的时候，我们又向上帝呼求了。通常都是这样，跟浪子一样嘛。我们有痛苦了，我们就重新来到教会了；生病了，就重新来到教会了；失业就重新来到教会了；失恋就重新来到教会了。一帆风顺的时候，很多人就离开教会，或者对神就不敬虔了。一碰到灾难，地震一来，大家都开始祷告，对不对？差不多是这样子嘛。一有困难，我们就让我们人就有这种罪性。好了，一有困难回到主这里，主就拯救，就释放，就医治，然后我们又放松了，然后一好又忘记上帝。以色列一直有这模式，我们也常常是这样，而且这模式各位每重复一次就更严重一点。每一次要到困难的时候信靠上帝，下一次就要到更大的困难才来信靠上帝。每一次上帝要用大一点的雷声来提醒你，下一次声音就更大，到最后你耳膜就聋了，神怎么大声都听不见了。所以神在以赛亚的时候就说了，我不要再医治他们了，因为每次他们悔改归到我这里都不是真的悔改，他们不是要归向我，他们只是要避免这些灾难。就跟扫罗王一样，他每次说我错了我错，扫罗王很喜欢悔改哦，很喜欢认错哦，但是他的悔改认错不是要归向上帝，是要保住他的王位。跟我们很多人一样，我们在病中求医治，求神医治和怜悯，常常不是求神让我们回到主那里，我们求神让这个病离开我就好了。离开了以后我们会不会归向主而不一定。所以耶和华说，我不要再医治他们，我要让他们就应心亡国，因为他们的悔改和我的医治对他们都没帮助。当然神不是永远要发怒的，神是让以色列人在一个最大的艰难中，就是他们最后拒绝上帝，以至于他们亡国被掳了，彻底被拔出来了，那个时候会产生真的悔改，真的得救。这里的时候不医治他们，只是希望早一点让他们有一个真的痛定思痛。好，不过我们的解释就先到这里，别的先不去讲。这是以赛亚书那段话。那耶稣在运用这段话的时候，用在我们中间其实是一样的原则。各位，当耶稣讲道，其实不只是讲道，其实不只是耶稣讲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历世历代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慕道朋友、爱主的，当你因为信耶稣你碰到了困难，我们今天不讲别的困难，但是所有的困难，包括你得病啦、失恋啦等等，或者是大大小小的困难，当我们碰到这些困难，或者碰到引诱，有婚外情啊，或者是因为手机啊，因为什么东西，我们天天就顾这些，慢慢忘记上帝了。不管是痛苦或者是引诱，使我们逐渐逐渐的远离了上帝，或者快或者慢远离了上帝啊，神有恩典，神总是希望把我们换回嘛，用各样的方法换回我们。但是我们今天不讲其他的使我引诱或者压力让我们远离上帝，我们只讲一件事情，因为这跟我们今天有关系。当你听到听得觉得不懂、无聊、不明白的时候，你是怎么样？门徒会来问耶稣，不是不懂，而是无聊。因为耶稣讲一个比喻，看起来是很重要一个比喻，他对他们讲道理，第一个重要的比喻其实是无聊极了的比喻。就是有人去撒种，结果有四种不同的结果。如果你不知道这有多无聊，我换一个比喻跟你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听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跟天国有关系的。我今天到捷运站，我在坐捷运的时候，我看到有四种人。有一种人衣服穿得很邋遢，有的人穿得很整齐，有的人很快，有的人很慢。啊，讲完了。各位，你们的反应就跟门徒反应啊，这有什么意思？ 我在捷运，我在市场，我在公车，我在搜狗，看到不同的人，有的人穿得比较整齐，有的人穿得比较随便，有的人比较动作快一点，有的人比较慢一点。各位，这有什么好讲的？耶稣说句撒种，有的被鸟吃掉了，有的被晒死了，有的被挤住了，有的结果结得很好，这有什么需要讲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种道有什么要听的？各位，我们远离神，有的时候是因为那个道实在没意思，有的时候我们远离神是因为那个道太难懂。各位，因为听道而远离神的这很多人嘛，因为我看教会里面我们这些做牧师讲道实在是用尽一切办法，大家实在不想听，不想听了，哎，去教会每个星期天还要跑那，听那些也没什么帮助，我自己看圣经或者上网或者上看电视还更有收获，就慢慢不想来了，不想听了。好，我们不讲听道，我们讲看圣经，一翻翻到启示录，哎呦，那个怪力乱神的，不想看了。一翻翻到家谱，啊，这是无聊，不想看。我们听过一万遍，说这是圣经，是神的话，是宝贵的，哦，这是我们生命的粮。可是我们实际去听，实际去看，是会觉得无聊，是会觉得没有意思。我猜耶稣在第九节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的时候，恐怕已经有一些人离开了。他说，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好好听啊，要不然他讲这句话干嘛嘛？你每次在教会里说请关手机，就是有人忘记关手机嘛，注意听啊，就是有人不注意听嘛，可能已经很多人不愿意听了。我感谢主，我希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跟门徒一样，各位门徒跟我们一样的，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会怀疑的，我们都是不懂的。当他们听到耶稣讲的道好像没什么意思的时候，他们不是离开了，他们是来继续的问。各位，这就宝贵了。你在信仰的事上碰到任何的拦阻，你不要因为这些拦阻就离开了，显出你是天国之子，你继续的问。我看启示录看不懂，我不会说这么难，我干嘛要看？你继续去问，你继续寻找。你在听到，你在看圣经，你觉得无聊的时候，无趣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你有圣灵在里面，因为你是被拣选的，你不会因为这无聊就放弃了。各位，我们大多数人就放弃了，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始终到今天没有养成读经的习惯，对吧？这个世界上比圣经有趣的太多了，上网的东西比圣经有趣的太多了。有人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讲到这里就跟四十四节的那个宝贝有关系了。有人好像被，就是被上帝拣选的，他就觉得这个石头这块地里一定有宝贝，我现在看不出来，但是我愿意学习圣经。既然大家都说，既然长老说，既然这些前辈说是神宝贵的话，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宝贵，但是我就耐着性子看下去。我希望你有这个福气。所以他们就来问呢，啊，原来那么简单的事不是那么简单。当你听到上帝的道，当你看到上帝的道，你听了觉得一点趣味都没有，你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讲这干什么嘛？各位，在教会里不是很多这情形，我必须很伤痛的说，耶稣的话正应验在听的人身上。有人听了觉得没意思就去了，这种人就不是去了，他的道被魔鬼夺走了，他听不懂，听不懂，他不想继续学习，被夺走了。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好，那我们马上有一个反应，耶稣这里没有继续讲下去，门徒也没有继续问下去，但你应该继续问下去。那我们怎么办？ 如果我们撒种别人听不懂，被魔鬼夺走了，我们怎么办？那你就要想办法叫人懂啊，你就要继续努力叫人懂啊。我们不能因为启示录很难懂，我们不能因为三位一体很难懂，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要讲这重要的真理，我们需要讲。当不懂而被夺去了，我们现在知道严重了，下面一步我们就应该要人能够懂啊。那么撒在石头地上的，这有两种，或者说这有两方面。撒，如果你不懂，你要想办法懂；如果你讲的人家不懂，你要想办法讲的叫人家懂。听的和说的都有责任。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听到欢喜领受，后来受了患难就退去了。各位，这种不也很多吗？不有很多人信耶稣，各位包括你我在内，我们都有这种试探，都有这种试炼。我们当中今天坐在这里，也许感谢主我们站住了，但我们站了十年，我们不知道下一分钟站得住站不住。求主保守我们。我听过很多人呢，信得很好，后来不信了。我听过，甚至因为我在神学院教书，我有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同事，后来不慕了，甚至后来不信了。他撑了十年，撑了二十年，总有一天被压垮了。我们能够撑多久呢？好，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包括如果从比喻来讲，我们怎么把那个飞鸟打死射死，叫它不来干扰我们？我们怎么把那块大石头，那块在土里的那些石头除去？这个这里没有讲，可是圣经其他地方有讲。包括我们神的话是能打碎石头的铁锤，我们继续用上帝的话，让那些妨碍人结果子的因素去掉。我们也继续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用主的安慰和鼓励提醒人，你要忍受现在的这暂时的苦楚，因为连我们主耶稣都是这样，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连主耶稣都是，我因为前面有福，我因为我持守到底，这一点点的或者这很多的压力、痛苦、艰难，我要能够度过。这里没有讲，可是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但是这个比喻，我再一次说，门徒来问的其实就是耶稣要讲的。我用比喻讲，叫他们听不懂。比喻其实要他们听得懂的，只是他们觉得这很无聊，这没有什么价值，其实他就没有听懂。他不知道在这么小小的微言里面有极大的大义。各位，圣经每个字都重要的，你可以有初步的了解，你可以有继续的了解，你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你可以有更丰富的了解。我自己在讲道的时候深深有这种感觉。譬如说我们说浪子的比喻，我每一次讲，我浪子的比喻可能讲过20次了，我每一次讲都更有体会，都更深。哎，我上次讲错了，哎呀，我上次没有深入。我罗马书过去二十几年回台湾，我大概已经教过50次了，每一次讲都很后悔，哎呀，上次没有好好教，上次教错了，上次怎么没有看到这一点？我希望是进步。上帝的话很丰富，我们不厌烦，我们不疲倦，我们不烦躁。说上帝，上帝的道，上帝的话是繁琐的，这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愿圣灵都在我们里面工作。上帝的道，天国是宝贵的，是宝贵的。我撇弃一切，我付上一切的代价，我一定要得到它。我要更明白，我要去遵行，我要得到。其实耶稣讲的就是要他们明白，但他们自以为明白，这就叫做什么？骄傲。 这个太多了，神学院里更多。我们读了一点圣经，我们有了一点知识，我们就开始批判。这个上帝这个话怎么样怎么样，那个话怎么样怎么样。我在神学院里碰到太多不敬虔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做老师的，以至于我们教出来学生更不敬虔上帝了。哎呀，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先要肯定上帝的权威，上帝的威严，我们承认我们不懂，我们承认我们不明白，就不要让这不懂不明白妨碍我们继续的追求。要让我们有一颗信心，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我们耳朵是有福，我们听见了，我们看见了，即使不明白，我们继续去问吧，我们继续去寻求，我们继续去迫切的寻求。你们寻找就寻见，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在这个世界上，你寻找爱情，你不一定得到爱情，你祈求自由不一定有自由，你要发财不一定能发财，唯有你寻求神必定得到神。这是登山宝训耶稣讲的，让我们也被提醒吧。原来这么简单的事，撒在荆棘丛中的，那我们就要想，那有荆棘怎么办？这里讲的好像是一切就定好了，可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变呢，我们可以有变动。那个荆棘可以把它除掉啊。荆棘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世上的艰难，这个不能除掉，或者说这个艰难除掉了一个，又来了一个。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读书的艰难，起码对我来讲，现在不要读书了哦，感谢主，起码不要考试了。可是现在有别的艰难，有预备讲道的艰难，以前有追女朋友的艰难，现在有维持婚姻的艰难，以前有怎么追到她，现在有怎么摆脱她啊，对不起，以前怎么她都多让她多跟你在一起一点，现在怎么要少跟她在一起一点。各位，每个时代每个人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艰难，我们不是不思虑，我们不是不思考，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些艰难引诱让我们更到主那里，更得到主。怎么把这些荆棘去掉，怎么让这些荆棘不成为我们的麻烦。各位，你今天在这里听到的时候，你想到的是等一下母亲节到哪里吃饭，你哪里听得进去吗？你想到的是现在股票涨是跌，很多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在想股票涨跌，你怎么能好好教呢？清心的人有福了，艰难引诱不能够少，世界上总有苦难，但我们的心求主让我们清。好，第一个比喻看起来太简单了，可是第一个比喻其实有太多奇妙的天国的比喻，有很多我们生活中的应用。第二个比喻，其实这两个比喻都是农事的比喻，都跟农有关系。第二个比喻我们不太熟悉，但是耶稣也花了很长的功夫在讲，而且也花了很长的功夫在那里解释。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25节，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各位，这是耶稣2000年前讲的比喻，如果耶稣今天讲的比喻，大概就会说天国好像有人买了一个新的很好的电脑，有仇敌来把病毒输入了，类似的意思。各位，你要灵活一点，我们今天不太懂麦子败子，在座年轻人可能根本什么叫麦子什么叫败子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懂嘛，时代不一样，但是天国的道理永远一样，但是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叫人更明白。天国是上帝的国，是上帝的掌管。在这个比喻里你看到有人就是魔鬼，或者有东西，他做的事就是破坏，他要破坏，魔鬼要破坏上帝的国。各位，这种心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有的时候还是有， 我们对那美好的事情，我们常常不但不称赞不欣赏，常常我们对美好的事是嫉妒的，尤其是别人的美好。别人漂亮，我们希望她长天花。对不起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别人成绩好，我们会说啊，那还不是抄人家的。我们对别人好，别的教会增长，哎呀，偷别人的羊了。有的时候甚至希望他们败坏，他们不好。各位，人在罪恶里都会，教会里这个并没有少。上帝是撒好种在田里，但仇敌会来败坏。我们求主让我们防范仇敌是会来败坏，但是比喻也许不能讲得太细哈，要把那个重点抓住。现在我就先各位想一想，因为我们等一下讲答案，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好，不管怎么样，有人撒种，这个撒种的耶稣说就是人子，也就是天国的君王，就是耶稣。耶稣在撒种，但是我们就有点不懂喽。二十五节，极致人睡觉的时候，不是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吗？耶稣怎么睡觉了呢？当坏蛋混到教会里来的时候，耶稣怎么睡觉了呢？这里这个比喻没有告诉我们答案。我们从整本圣经知道，耶和华不打盹不睡觉，万事万物都在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中进行，上帝不会犯错。但是从最早的时候，从创世纪你就看到他好像犯错。那么好的伊甸园，哪来的一条蛇啊？他怎么让蛇溜进去了？各位，这些不是我们在这里要回答的问题，但你可以去想，慢慢去想。这里主人怎么会去睡觉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问题，你应该也问过这问题。尤其教会有分裂有争吵有痛苦的时候，我们会哭着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你的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耶稣没有解释，耶稣只说他睡觉了，然后仇敌趁着睡觉把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魔鬼做事常常没有人知道，到已经开始成型的时候才发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各位对不起啊，这我真的不太懂哦，因为我讲的就是我自己，我并不知道麦子和败子长得有什么不一样。各位你回去可以查一下 Google 啊，麦败子长成什么样，麦子长成什么样，还要查一查在耶稣那个时候巴勒斯坦麦子败子是什么样子。种子大概我们更不能分了，今天把种子拿来，这是香蕉的，香蕉应该没种子啊，苹果的还是石榴的，我也不一定能分得出来。败子麦子种子大概分不出来，长苗吐穗的时候那个时代人分得出来，我们现在也不一定分得出来了。主人的仆人就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仇敌要败坏我们这个公司，要败坏我们这个田地，要败坏我们这个地方，让我们的出产不好。我不知道台湾果园里有没有这个现象，我不知道在农业或者各种竞争里面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是有人来让你的产品的水准不够好，破坏它，我想一定有的。下面又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了，下面又是一个奇怪的答案了。把他们拔出来嘛，因为再用今天我们比较懂的，你的电脑现在慢下来，慢得不得了啊，中毒了，你问都不必问，你要把这个毒清出来吗？当然嘛。耶稣说不要，不要清。刚才说不要他们懂，现在不要他们清。你看今天这比喻真不好懂了。好，下面一句解释一下，我们算懂了。二十九节，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门徒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疑问，为什么要等呢？你的理由是 恐怕把麦子也拔出来了，但把麦子也拔出来，但是现在麦子跟麦子一起长，各位我们不懂农事的应该也知道，就是这些麦子会妨碍麦子的资源，资源有限。各位，我们教会里面资源也有限，我们钱时间要怎么用？如果有一个人天天占据了长老牧师的资源时间怎么办？各位，这我们在教会都会碰到，我不是在说任何一个人啊，我只是举例子。如果有人，好像前几天新闻也有嘛，有人天天自杀，而且都到山里面去自杀，每自杀一次就要耗很多资源，直升去救他，怎么样怎么样，也不能处罚他，这很不应该嘛。我们也不能说下次你要自杀不管你了，但我们也不能说你要自杀我们都救你，像大家通通去自杀，尤其那种寂寞的人就自杀一下又出风头了，那怎么办呢？教会里的资源我们应该怎么用？各位，这个在教会管理增长都有讨论，跟世界一样，资源要用在最好的身上。所以我们的资源，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讲啊，我觉得也有道理，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听，就是我们资源力气要用在那些有潜力的人身上，这些人你要带他做门徒，将来可以传福音，可以做宣教士，可以在神国里服务。你不要找那些烂啪啪扶不起的阿狗，天天在扶他们，到最后就垮掉了。但是我也听过一个相反的理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教会里充满的都是阿斗，我们要安慰自己一下，怎么20年都没培植一个门徒，就是啊，我们就要注重那些烂的人呢、啊？因为大家都很烂嘛，就陪他们吗？各位不要马上就说哪一种理论对，哪一种理论错，都可能有圣经的根据，也都可能有偏差。你甚至不要因为这节经文你就以为教会里不要有惩治。看圣经最很忌讳的就是断章取义，就只用一节经文来决定所有的意思，每一个经文都是重要的，你在讲这个的时候如果能够想到其他经文最好。这个主人应该也知道，如果田里，我们也不知道那个田里撒了多少麦子，50%以上都是麦子，还是60%以上，还是70%，那都不是重点。耶稣没有讲这个，应该把它拔出来嘛。各位，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喜欢园艺的吗？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当然不种田了，应该我们在台北市，在新北市，应该是听说最拥挤的地方，更不会种田。但你可能还会养一点盆栽啊。如果有杂草，大概也都是把它拔出来嘛，你没有让它一起长嘛。主人说让它一起长。好了，门徒是有疑问，但是也许是上一个疑问得到的解答有更大的疑问，所以就不问了，不马上问。到36节他们就来问了，请把田间麦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好，这又是一个很灵活的地方啊！撒好种的是人子，不过你也可以想，这个人子当然是指耶稣，但是也可以想是其他的人子，或者说耶稣的儿女，就我们的宣教士啊，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算是人子，我们也是人子啊，我们是耶稣的儿女啊，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传福音撒好种嘛，对吧？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大概不在人子，也不在我们传福音撒好种。那下面又跟你想的不太一样了，田地就是世界，你想的是田地就是教会，耶稣说田地就是这个世界。这样想想也是对的，我们可以说上帝对这个世界不断在这个世界里撒了好种，魔鬼不断在这个世界里撒了坏种。你接下去如果说上帝不断对这个世界传扬他的道，魔鬼不断对这个世界传扬他的道，是对的，但不是这里讲的。种子 在圣经很多地方，包括彼得前书，是指上帝的道，这里不是。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好种是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好种，就是你要灵活一点，种子不一定总是指上帝的道，种子也是指我们。那在这个比喻特别是指我们，你在这个世界生活，当然也包括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这是天父世界，这是神的家，不管在有形的教会或有形的世界里面，然后你发现上帝的资源被恶者占去了。各位，你们如果住一栋大楼，如果住一个什么，有些人就比较恶劣一点，他就会比较想尽办法占公共的空间和资源。有两种人活在这世界，我们恐怕也必须说有两种人活在教会里，天国之子和魔鬼之子。我不希望这里有一个魔鬼之子，但可能是有。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都有一个是。那这个比喻的重点在讲到，当世界的末了最后收成的时候，把跌倒作恶的找出来了，消灭了，是在讲这个吗？耶稣花了很多篇幅讲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耶稣说，在世界的末了，人子要差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今天很多在讲末世的人，包括我们教会里面基督教里很多讲，都跟耶稣这里讲的刚好相反。现在世界在讲世界末日的时候，世界上的人在讲世界末日的时候，都讲世界末日是何等的可怕，对不对？流行的讲法都是这样，恐怕这一两百年越来越流行，我们基督也受它影响。好可怕，好多灾难呢，好多痛苦。各位，世界末日对基督徒一点都不可怕。在耶稣每次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你每次看到这些，看到灾难，你要欢喜快乐，昂首挺胸，因为你得赎的日子近了。世界末日是对那些作恶的人应该害怕的，因为他们的末日临到了。世界末日对属神的人应当是快乐的，因为他们得赎的日子到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盼望末日的快来，也就是要盼望主耶稣的再来。这是启示录的最后一句话，主啊，我愿你来。我们不怕世界末日的灾难痛苦，因为我们知道那是我们得赎的日子。我们昼夜在盼望这件事，昼夜盼望这件事，使我们天天心情忍耐，有盼望的活下去。恶人会怕这个事的，把一切作恶跌倒的从他国里挑出来。跟我们解经就不能太死板了，天国里还有作恶的吗？但是在过渡的时期里面，世界的国和神的国好像是交织的，甚至我们看不太出来。这是耶稣讲的，这是保罗讲的。真正的以色列是在灵里，在心里做以色列的，外面受割礼的不算受割礼，外面受水礼的不算受水礼。当然这只有主能分辨出来。那个时候义人要在神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这个比喻是说我们等世界末日善恶才分出来吗？当然应该，这也是重点之一。不过我看更重要的一个重点，字数不多，就是二十九节，容这两样一起长。各位，这实在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有的现象，所以这个比喻其实又是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现象。 今天在这世上，甚至在教会里面，善恶混在一起，上帝的儿女跟魔鬼的儿女混在一起，我们一起搭捷运，我们一起坐公车，我们一起上班，甚至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人得救，有人没有得救，甚至夫妻，甚至小孩。其实这不是很深的道理，你从创世纪就看到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得救的，一个是不得救的。你看到创世纪很多这种，甚至双胞胎，一个是被拣选，一个不被拣选的。你看到在耶稣的家庭里也有这样的现象，他的兄弟不信他，当然后来在他死了复活以后，可能有人可能是信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全家。这个世界麦子和败子一直下去，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解经会解到，上帝是对败子特别的宽大吗？你要这样讲也可以，神对这世界上恶人很宽大，最起码跟对他的儿女一样的宽大。你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吗？他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神的儿女没有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在这罪恶的世界就享受了特别多田地肥沃的营养，神也让不信主的人享受到，而且有的时候享受的还更多。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还比很多地方更多。神的恩典无分宣制的分给这世上的人，耶稣在登山宝训里也讲，所以你们要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即使在天国的比喻，这些败子最后一定要灭亡的。你可以说在世的这段日子，他们在世的日子，神不断的给他们阳光、空气、雨水，当然这就不是麦子比喻，麦子败子比喻能够讲出来的，但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从神来讲预定了，麦子就是麦子，败子就是败子。从人来讲，麦子可以变成败子，败子可以变成麦子。你原来是恶人，起码我们每个人都是恶人，我们听了福音愿意悔改了，我们成为麦子。有人是麦子，信靠主爱主，但是后来又变成麦子了，败子，因为种种的原因他离弃了上帝。我们不去分析这些事，我们只在讲上帝有极大的宽容和怜悯。这里的宽容和怜悯，一方面对那些作恶的人宽容怜悯，希望你在享受上帝给你资源，不管在教会或在世界，你能够悔改归向上帝，要不然最后的焚烧是可怕的。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更大的重点，就是对我们这些厚脸皮讲，我们这些麦子，你在世上，神让你周围可能充满了败子，你在被折磨，受痛苦，忍耐着结实，不要放弃。可能三十一节那个比喻就是这个，小小的芥菜种，等到长起来，又是一个农事的比喻，就比各样的树都大，天上的飞鸟竖在它的枝上。各位，在讲比喻的时候，我们不能讲得太死板，我们应该要容许一点不同解释的空间。我在这里提出来，有人解芥菜种的比喻说这是一个变态，这是不应该的。芥菜种的长大变大树，飞鸟坐上去，是指基督教的堕落，是指基督教变天主教，天主教很庞大了，然后飞鸟在前面才讲是那个恶者嘛，所以魔鬼住在那里。各位，这样的解释我是不接受，正统的解释传统也不接受，不过我们也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这样解释，我也觉得不一定不可以，我只是提出一下。好，这里的解释应该是神的国的进展是从很小地方，如果你真是忍耐持守，可以长成很伟大的，也不一定要等主再来，在世上就有。 三三节讲到的面笑的比喻，也有刚好相反的解释，有人是很正面，有人很负面。有人说天国就是有很多魔鬼像面笑一样，因为圣经里讲面笑常常说是负面的，那个面笑耶稣也讲是法利赛人的教训，影响到会众弟兄姐妹，就让整个变坏了。很多人这样解释，不过我看正统的解释也还是正面的，也就是说上帝的话，圣灵的工作不知不觉就产生了。这个比喻我也不知道我们今天人懂不懂了，因为我们今天大概不太发面了，要吃包子都去买嘛。耶稣讲的好奇怪，你看看会发面的人大概也不会这样做哈，也不会这样说，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各位，你在把发酵粉放在面里的时候，你不会用藏这个字吧？你会说把它冲淡了然后和在里面吗？怎么会用藏字呢？当耶稣用藏字，恐怕再一次在讲到上帝的圣灵恩典道的影响，常常看不太到，直接看不太到。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看得到，我们能经历得到。到第四十四节，耶稣又用了一个藏字，所以我们在结束这个今天讲到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下那个四十四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两个藏字都很奇怪，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各位，人怎么会遇见一个藏在地里的宝贝？遇见是碰到一个人嘛，好像那宝贝走出来跟他打个招呼，然后又把它藏起来一样。然后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注意，这是一个比喻，四十四节整节是一个比喻，四十五节是另外一个比喻。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把它藏起来买这块地。这都是什么意思？这个耶稣从农事转到商业，转到土地买卖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实在耶稣没有讲清楚的时候，我们也不太知道。大概他用藏的意思，我想我们还是要说，就是天国在四十四章里面可以，四十四节里可以看到天国好像不是一个那么明显的东西，起码对很多人来讲不是明显。天国是宝贝，但是不太明显。知道天国宝贝的人，就会把他那个藏是应该是保护得很好。虽然这个比喻跟下面的比喻不是一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跟下面比喻是有关系的，因为都有找到一个好东西，然后变卖一切的东西去买这个好的东西。所以细节我们不能了解，但是大方向我们能了解。而这个大方向了解，又有两个刚好相反的解释，这两个相反的解释都有道理，我希望我们都能听进去。不管是那个宝贝或者那个重价的珠子，这两个比喻都在讲到说那是宝贝的，那值得你变卖一切所有去得到它，然后把它好好保存起来。那一个解释就是这个珠子还有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当人认识了耶稣，听到了福音，领受了，他就把耶稣当作至宝，不让任何人把它偷走，不让艰难困苦引诱痛苦教会的分裂，或者是牧师的跌倒失败，圣经的难懂，不让这些东西把我对耶稣的信仰夺走。我不但不让他夺走，我很宝贝，不让他碰到任何的伤害。各位，我希望我们每个人，耶稣是你的至宝，你的命可以丢掉，耶稣不能丢掉，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耶稣，来得到耶稣。这是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正统的都这样接受，我也接受，但是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也是正统接受的。那个宝贝是你，耶稣是那个人，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他的儿女， 好像那个失羊的比喻一样，好像那失钱的比喻，把你找到然后保护你，他把你找到然后变卖一切所有的把你买回来，用他自己的血把你买回来，两个都可以。如果你以耶稣为至宝，耶稣一定以你为至宝，如果耶稣以你为至宝把你买回来，你一定会以他为你的主。四十七节以后讲，跟世界的末了一样，好像又从商业的买卖的再转到另外一个行业，就是打鱼的。各位，你有没有想到耶稣的慈爱？士农工商各种人士都要他能够明白天国的道理，就像我们今天的现实一样，听不见的人要能够看见，看不见的人我们还想办法，愿神的圣灵工作，让他到传到每个人的心里。但是有一段共存的时间，这段共存的时间，如果那个种子、那个水族、那个任何东西是产生好的结果，就光辉烈烈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不好的结果就会焚烧。各位，我很遗憾，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以后，跟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一样，这么苦心讲的比喻，那么奇妙的神迹，最后是大家都离开他了，他们就厌弃他。有的时候上帝的话是那么平易近人的，容易懂，我们听了反而厌弃。有的时候上帝的神迹是那么奇妙，喂饱五千人，可是我们为了吃饼得饱，不愿意听上帝的话，也离开他。那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厌弃他。各位，他们的厌弃跟前面的不是有点像吗？跟我们希望也有点像，跟那些负面的人有点像。他们看到这个宝贝不觉得怎么样，他们听到这些不觉得怎么样，他们越看耶稣，越听耶稣，神的恩典越临到他们，神的道越临到他们，神用比喻，用最简单的话让你要明白，他们就越不明白，就越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基督教讲的没什么了不起，或者基督教讲的不合理，人怎么会有罪？我们没有罪，有罪好汉做事好汉当，为什么要耶稣替我死？处女怎么会生孩子？死人怎么会复活？啊，不要听了就走了。还有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们就不要听了。他们看到耶稣不相信，他们看到先知不相信，他们听到这些话不相信。各位，我们再一次说，求主的圣灵使我们知道这是报，我要明白，我要懂，我要接受，我要爱，我要结出果实来。这不过是木匠的儿子，他的兄弟姐妹不都在这里吗？他从哪里有这些事呢？他从上帝那有些事。耶稣看起来就是一个平凡的木匠的儿子，天国也是这样的不起眼，天国的比喻也是看起来很平凡的，这里面有创世以来隐秘的事。天国的道理，从创世以来隐秘的事，奥秘的事，各位也不要把它想得太玄了。包括在但以理书，包括在启示录讲的奥秘隐秘，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把它讲成了很玄很奇怪，好像那个高等微积分或紫微斗数一样很难解。各位不要这样想，圣经隐秘奥秘就是我们这些罪人看不到的，这不是无关智商和 IQ， 小孩子也能明白的，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到上帝这里明白天国道理的，需要的就是一颗谦卑的心，就像门徒，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问你，觉得我都懂了，会觉得这没什么就走了。在生活中，因为你觉得这些东西没什么，没有价值，就厌弃了。哦，我们希望我们不会厌弃主，我们以主为至宝。为什么用比喻叫你明白？ 叫你接受，叫你结果子更多。这是对信的人，这是对蒙恩的人。为什么用比喻？叫你不明白，叫你显出你的骄傲，显出你的自大，显出你对上帝的目中无神，被丢弃。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都是天国之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慈爱和怜悯，我们谢谢你的拯救和拣选。我们听这一切的道理明白吗？你问你的门徒，他们说他们明白了，他们可能并不明白，就如同我们仍然不明白。主，但是明白的部分已经叫我们把你当至宝了，明白的部分已经叫我们愿意更明白，明白的部分已经叫我们愿意更遵行，明白的部分已经叫我们更愿意来亲近你，更愿意来这你这里得生命，得到恩典。主，你是至宝、至圣、至荣，有什么东西能取代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心里也是至宝，以至于你自己舍下你的生命把我们赎回，我们赞美你。求主与我们同在，与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在，与所有的天国之子同在，以至于当败子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